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2月16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佛林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美中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暗示或延长谈判达线。特朗普盛赞中国用死刑解决毒品问题。媒体警告，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得建墙经费将引发法律大战。美国芝加哥枪击案五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在叙东部的最后据点被攻占。伊朗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行动。默克尔，中国必须参与国际解除核武进程。尼日利亚选委会选举前夜紧急宣布推迟投票。香港泛民派在就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发声。三全等11家食品企业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北大公布对演员翟天临调查结果，确认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福林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特朗普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暗示或延长谈判大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向媒体表示，在他看来，于当天在北京结束的本轮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暗示若双方距离达成贸易协议不远，或将延长即将于3月2日到来的谈判大限。若美中两国在谈判大限3月2日到来前无法就贸易协议取得共识，也并无法同意延长其谈判截止日期，美方将提高2000亿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税率，从 10% 升至 25%， 扩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朗普对双方谈判进展评价称，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他也同时强调，谁都不知道其意义如何，真正重要的是他能帮助我们完成要做的。另就各方目前最关心的他是否会同意延长3月2日的谈判大限问题，特朗普则再次证实了他与本周早些时候所提出的那样，如果双方能就美方提出的诸如中美不公贸易关系和中方盗取美国知识产权问题很快达成协议，他愿意将谈判延期。他还同声，延长谈判大限的可能是存在的，特别是如果我认为双方离达成协议不远，或协议的大方向正确，那么我会这样做。不过特朗普也提及了其自封的关税人绰号，并表示他喜欢对外征收关税，这则是因为关税能给美国财政部带来数十亿的收入。特朗普强调，中国正在为其所采取的关税买单。他并指出，美国对华关税正在让中国吃苦头，中方不想让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他进一步表示，如果双方能达成协议，我将很荣幸地取消这些对华关税。特朗普盛赞中国用死刑解决毒品问题。特朗普在周五就美墨边境修墙问题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还特意谈及了中美谈判内容。他向媒体表示，中国采用死刑打击毒贩的手段值得赞扬，这则是因为他在去年年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阿根廷会面期间，后者告诉他中国没有毒品问题，这则是由于中国对毒贩处于死刑。特朗普告诉记者称，当美国的高级专家们对毒品问题还长期议而不决时，贩毒分子只是被处以罚款，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他，中国靠死刑解决了毒品问题。媒体警告，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得建墙经费将引发法律大战。请听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特朗普总统15日宣布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从而取得修建美墨边境墙所需经费。媒体随即发出警告，民主党一定会通过法律诉讼来予以阻止，从而引发一场法律大战。今日美国报引述分析指出，如果陷入法律战，官司可能会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时间上最快要拖到明年六月才能获得解决，这将导致建墙计划延误，甚至影响特朗普2020年的连任竞选。德州大学法律教授弗拉戴克认为，特朗普宣布紧急状态将引发一系列官司，而旷日持久的法律战可能会迫使特朗普从紧急状态后退。根据1976年国家紧急状态法，在国家遭受战争、自然灾害之外的紧急威胁时，总统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文章称，特朗普如果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来建造边境墙，将是历史上首次如此使用这一权利。不过，国会研究处发表的报告指出， 近年来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动用军方拨款用于建筑工程的情况已有数例，而这正是特朗普表示将会做的。面对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已获得修建边境墙经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嘲讽特朗普此举为走投无路的迂回战术。佩洛西没有说明会不会对特朗普的紧急状态提出司法挑战，但表示我们将考虑各种选项。
美国芝加哥枪击案5人死亡。美国芝加哥郊区周五发生的枪击事件中5人遇难。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在造成17人遇难的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一年后，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郊区周五发生恶性枪击事件，至少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今天周六早上的报道，美国各大电视媒体的镜头在昨天周五下午突然一起聚焦位于芝加哥附近的城市奥罗拉。电视画面显示，数十辆警车当时包围了一处正在发生枪战的地点。这样的场景在美国并不罕见。周五的这一枪击事件发生在芝加哥郊区奥罗拉的一处大仓库里。现场情况显示，一名45岁的男子突然闯入这一场所，朝着似乎毫无特别针对目标的人射击。警察尝试反击，有人受伤。枪手最终在与警方的交锋中死亡，但其作案动机还不明朗。美国各大电视媒体随后恢复了正常的节目播出。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奥罗拉是一座人口20万的城市。当地市长抱怨说，这是一种耻辱，大规模的枪战在这个国家如同流通的货币。值得一提的是，在周五发生的这一最新枪击事件前一天，也就是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1周年日当天，美国民主党籍领袖南希·佩洛西女士还向特朗普总统提出，美国最紧急的问题不是边境局势，而是肆虐全国的枪支暴力在蔓延。
伊斯兰国组织在叙东部的最后据点被攻占。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说，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星期六攻占了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东部幼发拉底河东岸地区的最后据点巴古兹镇，完全控制了该地区。据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伊斯兰国组织的最后一批武装分子已经投降。叙利亚民主军前不久对伊斯兰国组织在戴佐尔省东部巴古镇的据点发起最后的进攻，给伊斯兰国组织造成重创。该恐怖组织在叙利亚东部的控制区被不断压缩。叙利亚民主军主要由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领导。土耳其认为人民保护部队是被土耳其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党在叙利亚的分支。美国则把人民保护部队视为打击伊斯兰国的有效地面力量。联合国最近完成了迄今在叙利亚境内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人道援助行动，向该国南部与约旦边境附近的4万多名绝望的平民分发了援助物资。这次行动持续了9天，共有133辆卡车，有超过300名工作人员、志愿者和供应商参加。有关物资周四抵达鲁克班。鲁克班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约有300公里，是叙利亚境内偏远而且难以到达的地区之一。
伊朗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行动。接下来也将还是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阿里·贾法里星期六指责巴基斯坦当局支持针对伊朗的恐怖主义行动，要求巴基斯坦严厉惩罚这些恐怖分子。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贾法里指出，如果巴基斯坦不履行他的职责，那么伊朗将依据国际法有权采取行动打击这些恐怖分子。伊朗东南部的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2月13日发生一起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7名士兵死亡，另有13人受伤。袭击地点位于哈什与扎黑丹之间的山区公路，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与巴基斯坦接壤，长期以来安全形势严峻，针对伊朗安全部队的袭击时常发生。事发之时，正值伊朗举国纪念伊斯兰革命40周年之际，联合国安理会随即发表媒体声明，强烈谴责这一恐怖袭击事件。安理会指出，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必须对这些恐怖袭击事件的实施者、组织者、资助者和支持者追究法律责任。安理会敦促所有国家履行国际法和安理会有关决议所规定的义务，与伊朗政府和相关各方积极合作，协助将这些袭击的有关责任人绳之以法。安理会在声明中强调，无论动机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任何恐怖主义行为都是犯罪行为，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其辩解。
默克尔：中国必须参与国际解除核武进程。德国总理默克尔于周六发表讲话表示，有关解除核武进程的国际会议不应仅包括美国、俄罗斯和欧盟，中国也应参与其中。尼日利亚选委会选举前夜紧急宣布推迟选票，请听我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选委会解释推迟投票日期的理由是后勤准备工作有问题，但他并未具体说明是什么问题。选委会主席在周五晚间的紧急会议之后向媒体宣布，要保证选举自由、公正、可信，已不可能如期组织投票活动。根据这项决定，投票活动改在下周六，也就是2月23日举行。原定3月2日举行的州长和州议会选举也相应推迟一周，改为3月9日投票。近日，尼日利亚境内连续发生暴力事件，三处选委会办公室也遭烧毁。反对派政党近日也批评，在许多地区选票都没有运到。但直到本周三，选委会还认为无需推迟选举，周五晚间才紧急召开会议，做出延期的决定。朝野两大政党立即做出反应，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表示极为失望，呼吁选委会保持公正，而挑战执政党总统候选人的人民民主党则呼吁其支持者面对挑衅要保持冷静。在社交媒体上，选民也纷纷发出谴责，有人认为这是一次选举政变，有人批评是选举舞弊。本次全国大选除选举新总统之外，也将同时选举国民议会360名议员以及参议院109名参议员，共有73名候选人竞逐总统职位，但最有实力的两位竞争者分别是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候选人布哈里以及在野党人民民主党候选人阿提库。根据此前的民调结果，两位主要候选人的支持度不相上下，争夺将十分激烈。竞选宣传期间，不同政党支持者之间已不断发生冲突，而选举的后勤准备工作也困难重重。一些地区因道路路况太差，选票运送遇到困难，一些地区的选务人员直到周五晚间尚不能确定自己具体的工作地点。周五晚间，选委会在宣布推迟投票日期之后又发表公报，表示会在周六下午与相关各方举行会议。
香港泛民派在就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发声。泛民派公民党党魁、立法会委员杨岳桥周六在香港电台节目上重申了该党的立场。他表示，在引渡逃犯问题上，政府只要单独放宽对台湾的限制即可，不必统一修订。他还说，在这个问题上，港人不相信中国大陆。此外，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也表示，依法令港人担忧可能会有政治犯被引渡到大陆受审。三全等11家企业食品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自北京方面消息，有中国网友在近日贴图爆料称，包括三全、正荣、科迪、京罗等在内的11个厂商的40批次样品均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北大公布对演员翟天临调查结果，承认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事实上，翟天临本人已在周四通过微博表示，提出正式退出北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相关工作，并表示将积极接受调查，承担一切责任。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6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曾经担任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秘书的李瑞先生2019年2月16日清晨在北京离世，享年101岁。李瑞可以说是中共老党员，1937年就加入共产党，但近年来他以敢言而被普遍看作是中共党内重要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深得中国海内外自由派人士的敬重。李瑞一生中除担任毛泽东、陈云等高级国家领导人的秘书之外，也曾担任水利部副部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青年干部局局长等职务。从政期间他几经波折起伏，曾经因为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而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发配到北大荒。文革期间他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8年之久。80年代中期他离开政治前台后始终关心国事，晚年更是一再呼吁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他虽远离政治前台多年，但他去世的消息立即引发诸多评论。法新社、纽约时报均立即刊文报道相关消息。法新社在报道中称他是中国执政党内的一位敢言者。北京独立学者张立凡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
李瑞先生是中共体制内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就是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毛泽东和对中共的体制做出如此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因为他也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同时他是一个体制的批判者，而且他的批判的深刻程度我觉得超过了其他人，所以在这一点上可能他给大家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想可能才会有这样大的震动。
他的女儿李南央在发丧的文章中呢提出来，李瑞走了，希望呢随着他父亲的离去，跟随其手，拥戴领军人的文化，在中国也永远的进入历史。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李瑞个人生平来说，这句话应该怎么去解读呢？
我想可能指的是中共的这种个人崇拜和造神的传统。因为我想李瑞他亲身经历了毛时代的那场造神运动，然后他自己曾经从一个造神运动的参与者变成了对造神传统的批判者。因为他早年他参加这个中共的革命，然后他也在49年以后也曾经担任高官，也作为毛泽东这个秘书圈子中的一人。那么我记得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专著，就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毛的拥护者，但是到了这个庐山会议以后他一下子被打进地狱，那么可能引发了他对这个体制的深刻反思。所以到他晚年所写的这个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等于是第一次有一个这个曾经参与高层圈子活动决策的人写出了这个他的亲身经历。这个著作应该说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之随大夫的那个回忆，但是那个回忆只写了生活层面，但是从这个高层的活动和决策层面，我觉得李瑞披露的非常深刻。然后其后当然他还有很多关于要在中国实行宪政的主张，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实际上对中国现行体制的批判，特别是到他临终前就是住医院以后，他还对现任的领导人也提出了批评。所以我想李南央所讲的那段话吧，实际上是体现了李瑞反对这种中共的造神传统，
但是这种造神的这种倾向还在继续，实际上。
对，对，对，对，他就是，实际上他从他的历史经验已经看到了中共现在的走向以及中共的未来，所以我想这一点上他有相当的见识。我感觉就是李锐与同时代的体制内的批判者来讲，他站的应该是最高的，就是他看的也是相当远的。当然他可能如他女儿所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吧。但是李锐先生这个他的他也谈到比如四个特点，特别是个人品德方面，这些也都是我们他也值得大家怀念的地方，就是他一直在讲真话。
以上是耀文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头版关注焦点新闻各不相同。费加罗报首页关注法国社会新闻，指出接连第14周的黄背心游行抗议行动越来越引起法国人的反感。解放报头版聚焦国际新闻，报道在叙利亚残留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最后营地。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首次巨额投资拍摄科幻片《流浪地球》，创下高票房纪录。中国是否问鼎科幻片，与美国好莱坞一争高下呢？另外，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局势持续动荡，中国担忧此前巨额投资血本无归。费加罗报文化版刊登长篇报道指出，就在中国宇航航天工业飞速发展的当下，中国科幻片领域开始与美国好莱坞分庭抗礼，呈现中国式科幻，也反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与资本冲击着社会的现实。该报写道，中国团队制作首次巨额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拍摄科幻片《流浪地球》，自从2月5日在大陆上映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功，票房收益不断攀升，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已经达到4.4亿的票房收入，有可能成为中国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中国媒体也争相报道，把该片与好莱坞的科幻大片相提并论。流浪地球是根据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发生在未来的2075年人类生活地球的故事。那个时候，太阳迅速膨胀，走向衰落，导致太阳系紊乱，会毁灭地球。由演员吴京领衔主演的中国宇航员与国际空间站的同事合作，担负起拯救地球的重任。这位宇航员的儿子与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合作，试图在地球背面建造众多巨大发动机，好把地球推离太阳系，逃离灭顶之灾，在宇宙中寻找新的家园。在整个帮助地球逃离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困难，最终在各国的努力下取得了成功。该报指出，刘慈欣曾经获得科幻小说的最重要的雨果奖，也是首位中国作家获此殊荣。《流浪地球》该片的导演表示，可以把2019年定为中国科幻元年，该片会带动出现更多的中国科幻片。费加罗报评论认为，《流浪地球》没有《战狼2》这部动作片那么充满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爱国色彩，但是《流浪地球》同样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显示中国英雄走遍世界，拯救民众和人类的未来。该报评论指出，中国在今年一月成功向月球发射探测器，成为中国太空计划成功的里程碑。这也与习近平要表达的强国信息相吻合，就是中国有自信会在国际事务中起到领导作用。但是报道指出，近期导演张艺谋的文革新片被迫退出第69届柏林电影节，只是因为该片的文革主题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另外，《费加罗报》关注中国在南美国家委内瑞拉投资问题。该报写道，中国与委内瑞拉政府关系良好，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而委内瑞拉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储藏国。中国需要石油，而委内瑞拉需要投资，因此两国开始了蜜月交往。中国从2007年开始向该国投资，金额超过500亿美元。但是近期委内瑞拉在谁能担任总统的问题上僵持不下，该国局势持续动荡，已让中国政府更加担心中国巨额投资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就是有至少超过200亿美元在委内瑞拉投资打了水漂。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引发热议。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一部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起初在朋友圈看到的是朋友晒出的电影票，电影票下方赫然一行文字是这样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地球。如果这不是高级黑，只能说这样的宣传力度一定是纳粹宣传部长葛贝尔望尘莫及的。然后又看到中影公司要求各大电影院认真安排放映事宜的通知，不禁令人联想到早前的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被官方组织观影的情形。目前《流浪地球》票房已突破31亿人民币，被官方美誉为开启了中国科幻片的元年，中国人终于拍出了一部以东方价值观、中式家国情怀来抵抗好莱坞式叙事模式和情感逻辑的科幻大片。从公众的热议来看，对此片褒贬不一，而激烈的批评则恰恰针对备受官方褒扬的中式价值观，因为一部事关拯救地球的科幻片，投射出的首先是国人的世界观。一篇题为《流浪地球》中究竟有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的网文这样写道，在《流浪地球》横空出世之前，中国科幻界一直有一个世纪之问，中国为什么拍不出好的科幻电影？答案很多，见仁见智，其中有一个高赞回答说，主要是导演和编剧无法解开一个难题，在未来的中国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作者骊山十里继续写道，流浪地球剧组非常用心，观众几乎感觉不到故事中的政治体制背景，似乎完美地绕过了这个难题。但这个难题就像刘慈欣在《流浪地球》原著中提到的那堵墙，你在平原上走着走着，突然迎面遇到一堵墙，这堵墙是中国科幻导演和编剧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电影《流浪地球》剧情基本脱离了原著，时间背景是大约半个世纪之后的2057年。考据政治背景，往往要从经济行为入手。剧中吴孟达饰演的韩子昂感慨，过去的人们迷恋一种叫钱的东西，可见当时的社会已经废除了货币制度。韩朵朵提醒刘琦，晚上居委会发饺子，也显示了食物配给制已经实施，而居委会将是未来社会政府治理的最基层单位。男主角刘琦为了搞到上升到地面的制服和身份牌，到黑市找雷佳音饰演的一哥交易，交易的方式是以物易物，可见当时货币确实已经无用武之地。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刘琦为了讨好一哥，扫二维码支付买了烤串，那是不是还有电子货币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紧接着导演就贴心地给了一个镜头，信用点兑换处。信用点不是货币，而是一种能行使部分货币职能的行为积分。可见当时信用社会已经建成，同时人群中随时可见穿着制服的公务人员，则说明政府拥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综合上面的信息，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故事中的中国实施了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制度来应对危机。也许有人要质疑，以上种种只是考证出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故事情节中并没有看到党的身影，会不会当时的社会已经淡化了党的领导？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包括救援队员和宇航员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其制服的胸标或者是袖标上都有两个标志，上方的是联合政府的徽章，下方是中国的国旗。由此可见，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哪怕是历经磨难，党的领导依然稳如磐石。而且影片中播报新闻的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和旅游卫视也侧面说明了，就算是末世审判来临，未来社会的信息获取仍旧高度依赖这些卫星电视党和政府的喉舌。再有，根据影片展示的情节和细节可以推测，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后不仅仅坚持了党的领导，还展现出了四个自信中最核心的制度自信，我们很可能把制度输出给了全世界。根据剧情，地球当时已经成立了联合政府，剧中联合政府决定全人类进行抽签，只有二分之一的人可以进入地下城生存，剩下的人只能在地面上的滔天巨浪和极度严寒中等待死亡的降临。这种残酷的决定，无论是海洋法系的英美还是大陆法系的法国，根据其现有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政府都不可能授权做出。唯一的解释是中国进行了制度输出，或者说是世界各国在滔天之灾中主动选择了类似中国的制度，为了生存选择集体放弃自由。一篇题为《我才不想跟着集体主义的地球一起流浪》的网文这样写道，集体主义美学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塑造了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集体目标，在这样一个为目标而存在的集体之中，个人的牺牲奉献变成了一种祭祀式的表演。整部电影的情感基调都建立在集体主义美学之上。吴孟达扮演的爷爷为了地球而放弃救孩子，哥哥为了地球赌上了妹妹，父亲为了地球可以牺牲掉全人类文明的备份和胚胎库，世界各国人民为了地球紧密团结在了年仅十几岁的小政委周围。集体主义是一种深埋在中国几代人道德情怀中的幽灵。事实证明，导演押宝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一次成功的赌博。我们接受的教育从来都是时刻准备为一个伟大理想献身。刘慈欣的作品始终有一种理科生式的自以为是，所谓大格局和大集体，本质上是对当下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缺乏体察和认同，因此动辄就是一半人类的灭亡，数十代人、上百代人的牺牲奉献，要么就是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将不正义行为合法化。无论从培养观众审美还是电影艺术价值的角度看，这都是一种缺憾。当然，如果你非要以中国特色来解释这部分问题，那讨论也就到此结束了，因为落后野蛮从来都不是什么特色。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新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暗示获取延长谈判大限。特朗普盛赞中国用死刑解决毒品问题。美国媒体警告，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得建墙经费将会引发法律大战。美国芝加哥枪击案，五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东部的最后据点被攻占。伊朗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行动。默克尔表示，中国必须参与国际解除核武进程。尼日利亚选委会选举前夜紧急宣布推迟投票。香港泛民派再就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发声。三全等11家企业食品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北大公布对演员翟天临调查结果，确认存在学术不端行为。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介绍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主要内容。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郝蕾小姐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七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郝小姐您好。
您好。
郝小姐，请您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好的，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张爱玲99岁传奇，母亲闺蜜邢广生冰城揭秘心。旷世才女作家张爱玲名旦99岁之际，亚洲周刊赴大马冰城独家专访了张爱玲母亲黄亦凡唯一在世的闺蜜94岁杏坛芳草邢广生，揭开张爱玲与母亲爱恨纠葛的秘辛。黄亦凡在张爱玲4岁时离家，61岁客死异乡，是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临终未能再见张爱玲。她虽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却永远是张爱玲心里最美、最神秘、最引以为傲的母亲，对她的创作影响深远。
张爱玲与母亲黄亦凡的关系怎么样？
黄亦凡在张爱玲年幼时离家，家族的日趋衰败，家庭的不幸，父母的离异，自然给女儿张爱玲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在张爱玲笔下，母女关系之间的疏离与隔阂不时隐现，但张爱玲也曾说过，一直是用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在这种既矛盾又对立的关系中，他们母女间的恩怨情仇确实令人感叹而感慨。
邢广生与黄亦凡如何认识？他怎么评价张氏母女的关系呢？
邢广生和黄亦凡的缘分始于吉隆坡昆城女中，两个人都在昆中执教鞭，一见如故，结成忘年交。但邢广生却仍不曾从黄亦凡口中听闻其身世背景，就连有张爱玲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也绝口不提。直到黄亦凡去世多年后，他在阅读张爱玲传记时才恍然知晓，世人眼中黄亦凡是不及格的母亲，但邢广生对好友的解读显然有角度上的差异。黄亦凡其实是中国第一代出走的新女性。
宋怡朗在传承张爱玲文学遗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宋怡朗是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已经进入遗产执行的第三个阶段，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张爱玲的90万字书信集，希望赶在张爱玲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他说，我现在做的最多的就是支持其他人，有关张爱玲100年诞辰，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其他人做，我会从版税中抽出资金来支持。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泰国军投访塔信里应外合，遏制公主参选总理。新塔信的泰爱国党提名大公主乌汶乐参选总理，泰王玄济发敕令否决，现塔信阵营于劣势，依军方拟定的新宪法和选举法，塔信阵营难以赢得过半数议席，而且未必能够组成新的政府。
好的，那就谢谢侯雷小姐。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七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上海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中国青年艺术家王涵今年第三次参加巴黎大皇宫对比沙龙的展览，从2月12号开幕到17号结束，为期6天。这次他带来一幅油画作品《黑天鹅》，画面上火像烟囱冒出的烟那样的形状，弥漫着，焦灼着，玩弄着一只孤独的黑鸟。作者把它称作黑天鹅。如果仔细看画面，在火的形状里有一群若隐若现的人形，脸的轮廓有一点像假面舞会里的面罩，你搞不清楚他们是谁，是神还是人，是婆娑起舞的祭祀者还是祭品。对比沙龙的主席 Paul Alexis在展厅里像标语一样写道，我们列举一些当今备受尊崇的大艺术家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些艺术家在我们情感世界中的地位。他们曾经参加过对比沙龙的展览，也为树立我们这个沙龙的声望做出了贡献。这些艺术家们为我们铺平了道路。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立刻可以明白其中的意思。在对比沙龙里展览的艺术家们不是英国的 Damien Hirst， 也不是中国的曾梵志，换句话说，不是那些让你不是不明白就怕太明白的富家值大跃进里神话般的名人，而是一群在传承技法、精进手段、研讨风格、表达思想等各个层面延续和开拓艺术工作，以艺术为生的创作者们。他们属于艺术界里的芸芸众生。 Paul Alexis 主席的大家名单里的好多人，像 Bernard Buffet、 Armand、 Ben、 Antonio Dabis 等，是在毕生的工作中一点一点地让世界看到他们艺术形式的发展和这种发展与世界的信仰、世界格局演变的关系。而人们在这种关系中，通过时间对眼睛、对悟性的锤炼，恍然大悟，发现这些人的艺术对世界关切的反应和影响。王涵出生于中国金融精英家庭，他的家人完全懂得金融技术，从金融游戏的引言可以一眼看穿目的和结果，也熟悉世界金融领域的骨干。就像青年歌唱家金盛权，出生于拥有足够专业资源，如果愿意完全可以直接走进家人为他量身定制的演出生涯，却选择深入到一群梦想成功的声乐好苗子中间，体验优越感大打折扣的平台一样。作为艺术家的王涵，在家人的支持下，走更纯粹的艺术道路，扎实的、端正的，在艺术的专业道路上摸索自己的方法，在学术上、在社会功能上、在平台上，通过参与性观察，身体力行，看法国的艺术系统如何教学传承，如何组织研究创作，如何开发符合自身条件、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平台。比方说，在前两届的对比沙龙里，王涵展出的作品更多的是抽象色彩和形式的研究。但是他很快发现，风格和形式的研究只是艺术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在他生活的这个新时代里，对他的祖国的关切、对世界的关切有所参与。他去了西班牙古根海姆美术馆，看了那里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发现国际社会通过观念艺术来参与社会性的、民族性的和全球化的艺术形态碰撞。 于是他就尝试着将前两年在巴黎大皇宫对比沙龙里展示的他擅长的技法与他能够捕捉到的中国关切和世界关切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王涵找了黑天鹅这个题材，这是艺术家们对我们正在经历的不稳定的和不可预见的世界格局的一种反应。今年的作品相对于去年的工作又进了一步。过去王涵为抽象的造型工作加上一个有现实意义的标题，你知道他在向把造型本身当语言的观念艺术靠拢，但是还没有真正踩到合理的石子儿。今年他下水了，很明显的将造型与思辨进一步放在一起工作。当然两者的结合点需要在一步一步的升级版的创作中更有机的浑然天成，就像对比沙龙的主席 Paul Alexis 敬仰的那些艺术大家一样。作为艺术研究生的王涵目前正在巴黎大学研究中国唐朝佛教造像的材料技法和风格，这是在研习印度艺术史的同时，在法国的学术传统和方法里对中国文化的具体研究。换句话说，在学术世界里，王涵通过在佛教的汉化过程里的艺术表现的研究，了解信仰的民族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怎么表达的。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表现形式的研究，更是艺术形式如何与思想观念相结合。在当时的新时代里，在当时的中国特色里如何发挥作用的。对比历史，作为艺术家的王涵学以致用，尝试将他在古代中国美术史上的发现运用到今天人们对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关切的语境里。在巴黎大皇宫展出的《黑天鹅》这幅作品就是把这种尝试拿到公共平台与世界观众在艺术手段和世界观两个层面上展开交流。青年艺术家王涵通过对古代美术的研究古为今用，通过对法国学术的历练洋为中用，在乱世中不为滥用金融技术炒作空壳的艺术附加值的吸金魔术所动，用学术和艺术的双重修行为中国的世界观，为艺术家对世界观的精湛表达做出有表率潜力的准备。请听王涵访谈。王涵你好，首先呢，我想请你谈一下你这次带到对比沙龙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
我这次带来的呢是一幅油画，在这幅油画中间呢画的是一片火海，中间有一只黑天鹅朝我们慢慢游过来。黑天鹅实际上它也不是真的去游，就是指的它慢慢浮现在我们眼前，而这个火海呢就是由它的羽毛不断扇动扇起来的一片火海。
你是说黑天鹅把火海给扇起来了？
当黑天鹅的出现，然后这个世界就开始变得烽烟四起。
你能不能给听众描述一下画面？
在这个画面里呢，左手边是一只黑天鹅，它呢高傲地昂着头，眼神中呢又透露出邪恶，又透露出这个不羁，还有一种冷傲的这个感觉。它呢翅膀也没有太扇，整体来讲呢就是好像很轻松地游了过来，可是呢周围呢有很多光点，这些光点像它散开的羽毛。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呢不经意，它很随意的，可是呢就是把周围搅得烽烟四起。四周围呢我用红色作为底子，然后用了很多白色和黄色的光点，全是黑天鹅扇动起来的火花，然后还有灰色的是这个烽烟。
过去你的作品就是拿到大皇宫对比沙龙里来的作品都是抽象的作品，那这一次呢稍稍有一些具象了，是什么让你决定把这个方向
往具象方面转呢？
主要是因为呢，这次我想表现黑天鹅的这个题材，然后这个现实题材呢，如果画的仍然很抽象的话，那可能观众就比较难理解。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黑天鹅的形象加强了，并且我用了不是很模糊的笔触来画黑天鹅，是用的比较清晰的这个笔触，想让观众一眼就看到这个黑天鹅。
这个题材是怎么决定的呢？
这个题材是因为今年我觉得发生了很多黑天鹅事件，比如说这个中美贸易战，比如说巴黎的这个黄马甲，所以我就觉得很想在大皇宫这个平台放一只黑天鹅过来让大家看一看，我想看看周围的人会是什么反应，然后呢我想看看其他法国艺术家会如何看待这幅画，我还想看看其他不是搞艺术的人他们又如何来看。
好，谢谢王涵。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49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arla Scano.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e qui? Ça fait presque un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habitait en banlieue. Mais à Paris, il y a 5 mois qu'on a déménagé ici. Et c'est très facile d'avoir des spectacles.Et je voudrais savoir quelles sont les offres de spectacles sur Paris.
Aïda 和 Iger 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情侣，他们很想了解巴黎文化生活的具体内容。今天我们来到巴黎的剧院区，就是巴黎歌剧院一带。
Iger, Aïda,
bonjour.
Bonjour.Alors vous, ce qui vous intéresse le plus à Paris, c'est la vie culturelle.
Oui, on s'est connus dans l'opéra, nous deux, et on aime bien toutes les offres de spectacles à Paris.
Donc vraiment, chaque fois qu'on peut, on essaie d'y aller parce qu'on adore ça.
Mais on choisit par rapport à notre budget parce que c'est un peu cher quand même.
好浪漫啊！伊盖尔和阿依达是在歌剧院邂逅的，两人都是戏剧爱好者。要知道，在巴黎看场戏可不便宜啊。Claire Azan 是戏剧评论家，今天他将告诉我们怎么在巴黎淘到打折的演出票。Claire 是巴黎 Première 首映杂志及其网络版的记者，专门负责为巴黎夜生活、音乐会、话剧、电影等娱乐信息编目。
Est-ce qu'on peut connaître les offres culturelles qu'il y en a à Paris?
Je voulais dire le nombre d'événements.
Le nombre.
Alors, c'est difficile à chiffrer. On dit qu'il y a à peu près 250 salles de concert, 350 musées et galeries.Et pour les salles de théâtre, on doit être autour de 200 ou 250 aussi.
Paris 有250家音乐厅和200多家剧院，想从中做出选择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Donc pour s'y repérer, c'est vrai que c'est pas évident.
Est-ce que tous les spectacles sont complets chaque soir?
Non, ils sont pas tous complets. En fait, il y a les deux extrêmes, c'est-à-dire qu'il peut y avoir des spectacles qui sont complets des mois, voire parfois.Un an quasiment à l'avance, et il y en a qui vont galérer chaque soir pour remplir la salle parce que c'est des petits théâtres et où il n'y a pas eu de communication.
在大剧院的演出座位往往几个月前就被预定了，而小剧院由于缺乏广告费，不能为剧目做广告，往往剧场空置率比较高。
Les spectacles qui sont les plus difficiles à réserver, en général, c'est soit ceux où il y a des grosses têtes d'affiche, donc un acteur très connu, un groupe américain qui vient rarement en France, des choses comme ça. Ça peut être aussi des spectacles très pointus, par exemple au Théâtre de la Ville à Paris, il y a beaucoup de chorégraphes contemporains qui viennent pour 3 jours. Et là, les gens qui les connaissent très précisément réservent aussi longtemps à l'avance. Et donc, c'est pour ce spectacle-là que c'est difficile d'avoir des places à la dernière minute.
Si un spectacle de l'éclat de Tête d'affiche est un spectacle ou un groupe de l'éclat à Paris qui joue à Paris, c'est certainement un
Est-ce que, à ton avis, on peut trouver aussi des spectacles pour des petits budgets ?
Alors, les spectacles à petit budget, c'est pas tellement le terme. C'est plus que si tu vas dans une grande salle avec un gros spectacle, une grosse tête d'affiche, ça sera plus cher que si tu vas dans un petit théâtre moins connu. En fait, la meilleure façon d'avoir des places à des tarifs intéressants, c'est de passer par certains sites qui sont spécialisés dans les réductions. Il y en a un qui s'appelle Billet Réduc et l'autre qui s'appelle Ticket Tac.
Celui-ci, ouais, on voilà. connaît.
假如您的预算有限 petit budget, 您最好去一些出售打折戏票的网站淘一淘，如 Billet Réduc, Théâtre Online, Ticket Tac。
Et puis après, dans Paris, il y a aussi les kiosques. Il y en a 3 dans Paris qui vendent des places pour le soir même à 50% et qui sont des places de première catégorie, et parfois pour de très gros spectacles.
当然，也别忘了各种售票亭 kiosk. 较有名的有3家，分别在 Madeleine、Montparnasse 和 Terne. 他们都出售半价演出票 à moitié prix.
Mais dans ce cas-là, il suffit d'aller au kiosque et on achète l'entrée pour voir la pièce qu'on veut, c'est ça ?
Exactement, en fonction de ce qu'ils ont de disponible pour le soir même.
Ok.
Mais pas forcément sur tous les spectacles.
Ah, c'est bien, c'est bien. OK, OK.
不过在这种售票亭，您不一定能买到想看的戏票，因为他们是在给卖不出去的戏票打折。如果你想了解巴黎的所有娱乐信息，您最好去买一本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Pariscope。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ariscope.
Pariscope 每周更新一次，为您提供包括大巴黎在内的所有娱乐场所演出场的剧目、场次及地址。咱们现在就去找家咖啡馆坐一坐，看看这本手册上的内容。
Merci beaucoup. Bonne journée.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中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暗示或许延长谈判大限。特朗普盛赞中国用死刑解决毒品问题。美国媒体警告，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得建墙经费将引发法律大战。美国芝加哥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东部的最后据点被攻占。伊朗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行动。默克尔表示，中国必须参与国际解除核武进程。尼日利亚选委会选举前夜紧急宣布推迟投票。香港泛民派再就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发声，三全等11家企业食品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北大公布对演员翟天临调查结果，确认存在学术不端行为。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地区2月16日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了由 Clea Vincent 演唱的歌曲 Neuilly。 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再会。
insensée.